西周一边想一边说：“绣与画，许是前世一家。绣就是画，画就是绣，阴差阳错分为两家，再有几度轮转，阴阳愈合。好比观世音是男女同身，到了凡间众生才分为男女，需修炼几百几千世，又可合二为一。”画人说：“莫分五色，大约就分到丝里来了。”书人所说笔锋，其实是指针吧。所以绣画也还是遵循物理，不脱原意。慧兰听此说法，大觉有趣，兴奋道：“上古时候，天地混沌一团，自盘古开天地，各归其位，各司其职，方才有了五行，金木水火土。”西周也很兴奋，然而五行相生，五行相克，终为一体。又好比春秋战国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慧兰忽又冷静下来，如此说，发绣是在五行之外？西周再是一怔，方才明白的事理猝然间又被说乱了，斥道：“怎么又扯上发绣不发绣的，正在说世间万物呢？”慧兰坚持要问：“那发绣究竟该算在哪一门里啊？”“哪一门都不算，歪门邪道。”“你说的？”“我说的。”两人撕扯缠磨的劲头又回到从前，闹了一阵儿。西周说：“无论是不是正道，这发要劈成丝也算得一绝技，只是啊，无关乎绣。”提到披发，慧兰不禁畏缩起来，住了嘴。西周并未觉察慧兰的迟疑，继续说道：“绝技是绝技，然而究竟是单一的用物，除去线描，难做别用，这也是物性所限。”慧兰小声说：“可是这发绣却有我慧兰的心在。”西周注意地看慧兰一眼，忽觉着一股剜心般的痛楚，缓和了口吻说：“我很知道，我们这不是在说绣艺吗？这悟性啊，多少是狭隘了，只拘泥于物本。”慧兰问：“哪样物不是居在物本里啊？否则何为此物，又何为彼物啊？”西周说：“物有大小之别，小物只是一生一，二生二；大物则是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不可等量齐观。”慧兰又问：“比方说呢？”西周说：“天地人这三件本是造化，无从论起，凡议论都是犯上。但就说些常见常用的东西，萤火虫只一夜的生息，亮过即灭。蜜蜂呢，生长之后采蜜酿蜜，蜜可食，又可制蜂蜡照明。再有呢，一年生的草本仅一岁枯荣，回到土里。而常年的果木，先生叶， 后开花，又结果，享食人间。还有石，可炼铁，铁可制锅釜，铸剑，铸鼎，铸钟，可祭天地。悟性就好比悟之德，有大德，也有小德，甚至无德。咱们闺中的争执，本是小悟小德，但却是有渊源的。渊源是在雷祖，与皇帝齐辈分。听到雷祖两个字，慧兰心头怦然一动，神情就有些异样。西昭不免看他一眼。慧兰定了定，听婶婶说话。因是源远流长，所以就能自成一体，自给自足，可称完德，无所而不知。西昭停下话头，对了慧兰无尽的体贴与同情，缓缓说道：发秀确实有你心在，可只在肤表，距深处还远得很。慧兰点头。西昭说：一件物，倘若物表、物性、物本皆全而美，且又互为照应生发，便是上乘，缺一则不成大器。慧兰笑道：听婶婶说来，都无法正眼看着发秀了。西昭也笑道：嗨，不过是借题发挥，信口开河，凡秀成的便已立于不败之地，算得上功德圆满。还是要说，披发是天下绝技，难为想得到又做得成。慧兰的心情已恢复平静，坦言道：披发是等子所为。西昭略想一想，不禁笑道：就是那个小丫头，粗粗拉拉的。慧兰说：看上去是个粗人，可一双手啊，格外的巧。哦，那就是天赐了。慧兰又说：这些人啊，就像路边田间那类没有姓名的败草，婶婶方才说的浑然不自知，但是其实啊，也有他们的心事。西昭收了笑，认真听起来，慧兰便一径说下去：婶婶，你看那些野花，无论多么小或者贱，不过半日便又化进地里做了泥，可也有薄如蝉翼的瓣儿，纤长细致的蕊，顶着一丁点的蜜，供蜂们去采集。那就是他们的心事吧。这些心事或都是粗鄙的，免不了爹死娘嫁人，或者缺衣少食一类的苦楚，可也是心事一桩。到底是女儿家未出阁的，干干净净，就能将那些苦楚打磨成女儿心。再给婶婶看一件东西。慧兰说罢，反身走下院子，进自己屋里，将西昭一个人留在厅堂。院里的树影一动不动，其实没过去多少时间，半个时辰最多，却像过了一世，翻山越岭都望不见来路似的。 正出神，树影中走来了慧兰，手里捧一卷绫子，当夕照的面儿展开了。米白绫面儿，靛蓝的丝绣，皱锦堂记四个字题额，底下有两三行绣成，其余还是炭笔所描的字迹。那绣成的题和字，点顿、撇捺、折转、断续，犹如行云流水，既有笔墨意趣，也有娟秀格调。慧兰说：“深深知道他们怎么说。怎么说呀？他们啊，只当这是草叶花瓣儿、丝恋、璎珞，或是灯影、烛光，不管字不字的，又不管写的是什么，只觉得出神入化。”西周端详了一会儿绣字，说：“你说他们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除等子外还有别人？”慧兰知道今天是挨不过了，记忆开头只有和盘的托出，还有一个妹妹。慧兰将乖女的身世来历一五一十说了一遍，西昭不作答，只是沉默着。慧兰说：“我自己都没学好，怎敢收徒啊？只是他们真心想学，又实在可怜，一生无所托寄。倘有一技在身，或可自食其力，糊个口吧。”西昭凄然一笑：“天向元秀，竟要用于糊口。”慧兰说：“若大伯祖母与婶婶不答应，万不许落天香圆款。”西昭又是凄然一笑：“我是不在意的。”慧兰道：“可大伯祖母他……”“你大伯祖母多少糊涂了。你知道啊，昨日里他老人家叫我什么？叫我敏女儿。敏女儿就是敏姨娘。”慧兰说：“那是因为婶婶和敏姨太是天香元秀中最好的。”西昭说：“落不落款儿，又算得上什么？天香元其实早已凋敝了，空留个秀名儿。”慧兰说：“要我看，天香元秀很对得住天香元，那草木楼阁说朽就朽，绣品可是口口相传，代代相传，所以那绣艺千万不能让它灭绝了。”西昭看慧兰一眼，说：“早听说你开门收徒，却不知道于天香元秀是损是补。”慧兰苦笑道：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早晚身府就会兴师问罪。果然，婶婶来了。”西昭说：“并不是问罪来的。”慧兰固执道：“就是问罪来。慧兰，我胆大包天，取天香元秀名做妆奁，医术出格，又要传于坊间，毁天香元清誉。”西昭说：“是够大胆的，但事儿已经坐下，问罪如何呀？ 不问罪，又如何？我只好奇，收了什么样的学生，有无造诣？回兰说，虽是背了天香园，私自收徒，却也不逾矩，拜了雷祖。说到雷祖，两人相视一眼，会心而笑。慧兰再接着说，就按童子开蒙的式子略改了改，便写字读书为绣活，也是借用七月七乞巧会的俗习。所说这两名友军是铁定心不嫁人，不出阁，一是免去烂船之余，二也是不至于受生计之累，最终导入只能谋取衣食，弃道背义。西昭不觉点头，你这丫头倒是正经设帐了。慧兰正色道，可不敢有半点疏忽，这是桩大事情。嗯，明知道大事情还先斩后奏。慧兰一屈膝跪下了。哎呀，起来起来，最见不得这个啊。慧兰很害臊起来了，却手足无措，只低头站着。西昭说，别看你有下跪有低头，其实啊，心里有诸般的不服气。不敢。哼，还说不敢。嗯，敢。啪的一声，西昭拍了一下案子，把你爪子给剁了。沈直二人又戏谑起来。闹了一阵儿，西昭叹一口气说，大伯母已经老了，我也半老，你呢，终也有老去的一天。再是舍不得的东西，握也握不住，随波逐流罢了。慧兰听见此话，倒上来脾气了。再怎么随波逐流，武陵秀史还是武陵秀史，怎么也抹不去的。这武陵秀士又像是我，又像是与我无关。如今没有一幅绣画留在手里的，都天南海北，不知在了什么地方。无论天涯海角，总是在人世间。哼，还是散出去干净。这天香园早晚夷为平地，身府又能有多久？哪里会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啊？两人静一静。慧兰说，有一句话，说又不敢，不说又可惜，再想豁出去说了吧，至多怎样啊？婶婶骂我。西昭讥诮道，跪都跪过了，还怕骂吗？哎，婶婶去看一眼如何呀？不等西昭说是或不是，慧兰紧接着又说，也不能全怪我冒昧，是婶婶自己送上门来的，岂能放过呢？西昭是又笑又气，怎么叫做送上门来啊？到侄女家坐一时，喝一盅茶，难道逾矩了？慧兰听出逾矩这两个字的来历，分明是借用方才说拜雷祖的话，无论怎么冷嘲热讽，反正今天婶婶是脱不出身了。慧兰也抱定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极力的怂恿， 将那两个说得花一般的，由不得夕照不动心，将手里的茶盅放下，一起身说：“看就看，长点见识，不定啊，是天上哪一个星宿。”慧兰上前一步挡住了，说是星宿，婶婶才是，我是得了慧故，那两个却是草根里最苦的一位，竭力强撑着，或可吐出一点芬芳，求婶婶宽待。西昭定定地看慧兰一眼，抬手轻轻地将她拨开，出厅堂，下台阶，向东屋走去。